易心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佳红。我猜大家选择来听这门课，都想马上知道我该怎么做才能戒掉自己的瘾，我该怎么做才能很快好起来。不过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想要戒瘾，不管是游戏瘾还是烟瘾、酒瘾，或者还有其他上瘾的困扰，首先都要对自己的情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如你到底有没有瘾，如果有都有哪些瘾，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认识了这些之后，才能谈如何去戒掉这些瘾。这节课我们先来澄清这些问题，让我们慢慢的走进成瘾的世界。汉语中的瘾是疾病头下面放一个隐藏的瘾，这个瘾的含义本身就在告诉我们，瘾本身就是一种病，是一种造成负面影响的病。因为它是隐藏着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认真了解的话，我们通常会意识不到自己有问题。比如说一提起瘾，你马上就可能想到的通常是烟瘾、酒瘾，有的人还会想到网瘾、游戏瘾，这些当然都是瘾，而且是一种能够看得见的瘾。不过还有很多瘾是非常隐秘的，不太容易被识别到、被意识到。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健身成瘾的男生，知道他开始迷上了用类固醇药物帮助自己增强肌肉、增强自己的力量，以至于吃了过量的这种药物。慢慢的他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瘾。类固醇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增长肌肉的药物，一些体育比赛中运动员的违禁药物服的就是这种类固醇兴奋剂。事实上在了解到类固醇之前，他已经上瘾很久了。刚开始他是不断地增加自己健身的时间，为了健身推掉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别人说他已经很强壮了，可他仍然会觉得自己很瘦弱。慢慢的，一周去10次健身房，要是哪次没去成，就会非常的沮丧、难过，还以为这是一种自律和爱好没有满足的正常情绪。直到发现自己吃药过了量，才回过神来，觉得不对劲了。
防断更，众筹新课，请加微信字母 A323-687-6640。
这是我们对瘾的第一个认识误区，我们常常忽视了自己日常生活里面隐性的上瘾，因为很多事情只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是一个习惯啊，看不到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意识到了有问题之后又觉得改不过来了，那么其实这就是上瘾。我们对上瘾的第二个误区是，很多人把上瘾当成爱好。我们从英文单词的 addiction 这个单词，也就是 addiction， 这个它本身就是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就是不能停止使用一些有害的物质，比如说药物、酒，或者不能停止使用一些有害的行为习惯，比如说赌博，比如说过度的打游戏，也就是我们说的上瘾问题。这个单词还有第二个含义，就是一个人会花大量的时间做一些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一些事情，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嗜好、爱好。而这两个意思在英文里竟然都是同一个单词，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把上瘾和爱好给弄混淆了。那么比如说玩游戏，有人说这是爱好，尤其是现在已经有了职业比赛选手，他可以作为一份工作、一份事业去追求、去做， 可是有的人却说这是瘾，尤其是很多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小孩沉迷在游戏里，学业下降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的孩子可能上瘾了。那玩游戏到底是爱好还是上瘾呢？瘾和爱好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它们的区别就在于爱好、嗜好是一种健康的行为，是对我们的身心都是有好处的。但是瘾不同，瘾这个行为本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愉快，但同时它和嗜好爱好不同的是，它具有伤害性。也就是说，瘾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理，还有对我们的社会功能来说，都会带来一定的伤害。所以没有伤害就没有瘾，那么有没有伤害性也是瘾和爱好最为重要的区别。如果游戏对你来说纯粹是个爱好，那你就可能会通过游戏获得放松，感到快乐。比如说你一天工作了下来，回到家里玩两局绝地求生，吃两盘鸡，把一天的疲劳可能都会给消除了。然后你从游戏里退出来，再去做其他的事情，或者是准备去休息，你就可以把一天的工作带来的辛苦、带来的疲乏都慢慢的在游戏里面就放松消失了。可是一旦你变得玩进去停不下来，看着时间慢慢从晚上十点走到晚上十二点，仍然沉浸在游戏里，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会开始焦虑了。哎呀，再玩下去第二天要起不来床的，上班要迟到了，再玩一局就睡觉吧，这样在心里劝告自己。可是一局又一局，一遍又一遍，你一边焦虑一边玩，一边玩一边焦虑，直到凌晨两三点钟，精疲力尽又饥肠辘辘的，带着非常疲倦的身体去睡觉。第二天迟到不说，一天下来可能你都缓不过神来。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就是瘾的伤害性，就是瘾会给我们的身体、心理和社会功能都会带来伤害。如游戏成瘾的小孩，他可能会出现视力下降，出现胃炎、营养不良，容易发脾气、沮丧、自卑、睡眠紊乱、饮食不规则、学习成绩下降、厌学和父母的关系变差，甚至辍学等等。这些都是成瘾给我们一个人带来的伤害。所以我们会看到瘾行为一方面能够给我们带来愉快，同时又带来伤害，而且对于这种行为我们是无法控制的，因为无法控制，所以它就会反复出现、反复发生。比如说一摸到手机就打游戏。所以成瘾行为具有四个方面的特性，这四个方面的特性分别是它的愉快性、伤害性、反复出现性和无法控制性。按照这四个标准来看的话，成瘾的种类会有很多，但是我们大致会把成瘾分成物质成瘾和行为成瘾。物质成瘾的行为有烟瘾、酒瘾、毒瘾、甜食瘾、药物依赖等等。烟、酒和毒品这些大家一听就知道，甜食这种高糖分、高脂肪的食物容易让我们产生心瘾，不停地吃，然后有可能会引发过度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等一些身体问题。药物，比如像治疗失眠的镇静、吃眠药，它也能会让人上瘾。那么行为成瘾的种类也很多，这些种类通常包括赌博成瘾、网瘾、游戏成瘾、购物成瘾，还有工作成瘾、健身成瘾等等。其中还有一个比较有争议的，我们叫性成瘾，就是过度追求性快乐，不断的更换性伙伴，内心很痛苦但却停不下来。性成瘾会 严重影响家庭，影响婚姻，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还会影响到学习、工作等等。这些瘾看起来五花八门，很不一样，但不管你对什么上瘾，它的影响和后果都是类似的。临床上的判断标准和治疗方法也是类似的。比如在医疗上常用的物质依赖的七个标准，它同时也适合我们去判断自己有没有上瘾的情况。这些七个标准里面的第一个标准就是耐受性。耐受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使用同样的成瘾物质不能够给你带来相同的快乐，你只有不断的增加这种成瘾物质的数量，不断的增加成瘾行为的时间，那过去所带来的快乐程度才能相同。所以当你成瘾之后，你所使用的成瘾物质的数量会不断的上升，你所从事的成瘾行为的时间和次数会不断的增加。这就是成瘾的第一个标准，就是耐受性增加。第二个标准就是戒断行为，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用这些成瘾的物质，比如说抽烟、喝酒、赌博、打游戏，如果你停止了这些行为，你会出现非常痛苦的反应，比如说你会心痒难耐，会非常烦躁，你会失眠，你会觉得心慌、出汗、严重疲惫等等这些不舒服的感觉。这些不舒服的感觉有时候你非常难于抗拒，这种难于抗拒通常又会成为你反复上瘾的一个原因。戒断反应通常会让你从事成瘾行为的时候这些反应会消失，所以戒断反应通常又是我们离不开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标准三就是失去控制。什么叫失去控制呢？比如说我们每次喝酒总是提醒自己不要喝醉，但是结果还是喝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不断的使用这些物质，不断的出现这些行为，在这个方面我们失去了控制。标准四是无法减少或控制使用，这个和标准三差不多。比如说我们戒烟，我们抽两包烟的，从现在开始控制到每天抽15根香烟，但是仍然实现不了，就是你无法减少使用的数量，结果是你每天还是抽两包烟。标准五就是过度关注和强迫的这种欲望。这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一天的时间里面，我们对成瘾的这些部分是过度关注的，大量使用的，而且对成瘾的物质或者是成瘾的行为我们克制不住，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里面总是要想它，而这个又不是你的意志能够控制或改变。标准六是给我们带来身心和社会的损害。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成瘾行为和爱好的区别不同就在这里，也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行为有没有瘾，就要去看这个行为对我们的身心和社会功能有没有带来伤害。那么这些伤害就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对你的工作、学习、人际关系还有生活自理能力有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标准七就是既然有很多消极的后果，我们仍然会选择继续使用成瘾物质，继续从事成瘾行为。也就是说不管是这些成瘾物质给我们的身心和社会功能带来多么大的伤害，我们都义无反顾仍然继续让自己沉迷下去。你可能觉得天哪，好几天我都戳中了怎么办？其实以上只是对七个标准的简单介绍，医疗上还有很严谨的一个诊断过程，这个标准可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第11和美国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分册第500，这里面有很详尽的关于成瘾部分的相关诊断内容。 但是我们非专业的人士对这个过程并不是很了解。那么从生活的常识里面，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成瘾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量表来帮助你的判断。这个量表里面有40道题目，它可以很好的测出你有没有上瘾。或者你可以拿这个量表去询问你的伴侣、你的家人，看看他们有没有上瘾，大概程度有多重。比如这个量表里的第31题，就是你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否会迫切需要它。第11题，它是否使你考试不及格、逃课遭到上级的训斥、被解雇，或者以其他的方式阻碍你的工作学习。第36题，你有尝试过停止这件事，但最终仍然是以失败而告终的经历吗？等等。那么完整的量表我们可以在后面的文档里去查看。像刚才我念给你听的那样，你可以一边阅读一边看看自己有没有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如果有，就在这个题目的后面打勾，然后看一看你打勾的总数量有多少。如果40道题目里面有5道题符合你的现状，又恐怕就已经接近有瘾了。如果你的回答超过了10个，那么你恐怕已经成瘾就不会是问题了。中标越多，说明成瘾的事实就越多，可能性就会越重。那么如果你发现自己中了超过10条，或者你感觉自己的孩子、伴侣、父母也有超过很多的条数，可能你会担心他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很严重，我该怎么办？别着急，我们接下来的后面课程会逐渐的教给你接纳自己、接纳亲人，并如何去应对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面我们所谈到的一些部分。我们今天主要讲了什么是瘾，了解了瘾的特征，那么它的最大的特征就是伤害性。我们初步认识了判断成瘾的7个标准，还有后面40道题目我们可以作为区别有没有成瘾以及它的严重程度的这些方法。最后，关于上瘾的认识以及自我判断的方法和结果，如果你仍有疑问，可以用评论的方式写下来，我会挑选一些大家比较普遍和典型的问题，给大家专门做解答。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你们的倾听。我们下一课的任务是要看一看成瘾的后面是什么，成瘾背后的心瘾真相是什么，我们就看看成瘾会带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看清这些成瘾后面的变化，能够为我们走出成瘾、解除成瘾的枷锁做好准备。好，感谢大家耐心的倾听，我们下次再见。